有一些的杀人的东西呢，是很恐怖的，对不对？啊，很不合理的，啊，比如说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他们打劫啊，他是不要打劫，要拿着钱包的时候，他在后面拿这个锤子，在后面，噗，或者拿这个砖头，噗，把你打昏了，然后才拿你的钱走。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钱给他就算了，对不对？但是他打昏以后，哎呀，啊，所以我发现这山文里面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个打了以后，最后死掉了。好了，最后你把这个人找，你怎么对付他？这个人要死刑吗？要把他打死吗？啊，以牙还牙。对啊，这个啊，所以也有一个，这个你看的应该要死刑，对不对？你就会应该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死刑可能在英国呢。英国在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个女孩啊，她跟一个男朋友有一些婚外的关系，性关系，然后她怀孕。怀孕以后呢，他就跟这个男朋友讲啊，男朋友说啊，现在你怀孕了，然后我不要你了，所以他们就经过很多次的政要啊，最后这个男朋友就是为什么我要为了那个肚里面的孩子要跟你结婚，他就啊要啊要啊，他就一举噗打在他肚子里面，打在肚子里面以后呢，他就流产。流产以后这孩子就死去以后，这个女的心中很不忿，她就在英国，她就也很容易买了枪，她买了枪以后，她就对这个偷偷在那个这个男孩里噗把他打死啊。对，好了，这个女孩就是判了，英国政府就判了什么死刑啊，死刑。所以你认为应不应该对这个女孩执行这个死刑？应该还是不应该？啊，这个事情是在我们书里面的公安讨论里面讲的。1955年7月13日的早晨，啊，这个女的，就是，啊，好了，判断的死刑以后呢，这个女的在1955年7月13日的早晨，丈夫就把她吊死。因为他是懒血，对不对？打死他的男朋友以后，好了，也因为这个事件很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一直有很多人在这个监狱外面去抗议，他就反对，他说这个女的把这个男孩打死也不一定是很懒血的杀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给这个男朋友打死他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也很相信，他的性情也是很激动，啊，所以才为第一天买了枪以后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要求丈夫要释放他，要求丈夫不要把他判这个死刑，啊，但是丈夫当时没有听，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缘故呢，在英国啊，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政要，结果是什么？结果10年以后，在1965年呢，英国就把这个死刑废除了，就没有死刑了。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出名的啊。好了，我们有时候就会，譬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这个打劫，把他头颅把他打破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一定要执行这死刑。但是呢，对这个女孩呢，大家都感觉可能也是情有可愿的，对不对？所以不要执行死刑啊。这些的讨论呢，使到我们就会问一些伦理的问题啊，就是应不应该执行这个死刑。这个死刑的执行这个东西呢，因为杀人是犯了第几戒？十戒里面杀人是犯了第几戒？还记得吗？哎，对啊，不要忘掉啊，最后我要跟你温习啊。十戒你不计较分数的，但是你一定要需要把这个十戒把它背好，然后把每一戒的东西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 我会跟你讲，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头四戒，对不对？我们只是讲了这个后面的六戒是对人的，四戒是对神的。我们还要讲这个东西，这个对我们的灵命很有帮助啊。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要再讲。但是犯好了死这个杀人的东西，我要把他判处死刑嘛，因为他犯了这个第六戒哈。好了，所以我们也是从三个角度去看啊，从这个三经的角度啊，这个理性的角度，理性的角度说是我认为是圣灵的角度，因为圣灵要给我们有这个思想啊，这个理性的推理。最后就是从这个出经这个角度啊，出经的角度去再讲。从三经的角度去看呢，我们发现有两派啊，一派是报应主义啊。报应主义啊，一派呢乃是这个矫正主义啊，他们都在圣经里面找到不同的观点去支持他啊。报应主义是什么呢？报应主义就是报应嘛。他就认为呢，你既然把人杀死，那怎么样？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吩咐是吧？因为圣经最明显的吩咐是创世纪第 九章，这样，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你把这个人杀掉，圣经吩咐你也要死。所以害人命这些染血的杀手啊，他应该得到这个报应，这个是神的吩咐，因为他已经把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把他杀死，这个是啊。所以圣经的报应主义说，哎，所以死刑这个是圣经的吩咐，神的吩咐，这是他第一个理由。你看书里面在讲啊。第二个理由呢，他认为呢，死刑执行呢乃是律法的公义的要求。因为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这些旧约圣经这个律法啊，它已经讲明这些如果你犯罪了，都有公价的，都有处罚的啊，都有处罚的。摩西的律法里面是规定，想得很清楚了，律法是公义的，所以虽然死刑是残酷的，但是如果你犯了律法，你必须根据律法的规定要受罚。所以如果你杀了人，你就要给政府要执行的死刑了。然后呢，他就他也讲了，就是为什么旧约圣经怎么注重这个东西呢？他讲就是摩西的律法呢很少会判错死刑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不接纳这个晚景战功的。什么是晚景战功啊？比如说 DNA 啊，什么东西啊，其他东西，圣经在当时时代里面呢，它只能够如果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人，他见证你是杀了人染血的，杀了人，这两三个见证人，不是一个，有两三个，他指证你，你就一定死了。圣经也规定这两三个人他不能够做假的见证啊。为什么？如果他因为这个假见证很厉害啊，那他要人死去，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做这个假见证以后呢，发现你的见证是假的，你要做什么？你的惩罚也是死刑，是很严格的啊。所以然后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神学家，比如说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啊、马丁路德啊，这些人都会赞同啊，就是政府是有权柄执行死刑的，就是报应主义是这些理解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矫正主义啊，报应主义。矫正主义就他的反对了。矫正主义呢，他就认为了，哎，矫正主义是我们最近二十世纪 才开始的，才流行的啊，流行的。他就认为要推动要废除死刑，就是刚才我们讲啊，在英国里面在65年他就把这个死刑废除。为什么他们要讲想法呢？矫正主义这样讲啊，他就认为啊，政府他不应该使用这个死刑去惩罚这个罪犯。为什么呢？他认为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经文说政府可以执行这个死刑呢，这些经文呢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废除了。为什么？他说旧约圣经有，但是新约圣经已经没有执行这个死刑这个东西了。这个看法对还是不对？是不是旧约圣经我们看得很明显呢、啊、要执行这个死刑啊，但是新约圣经是不是？你从哪一个经文讲到？
我想说的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废除掉，来是要成全。
对啊，我就是不是把旧约圣经废掉啊，律法废掉啊，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慢慢去讲这个矫正主义怎么看呢、啊？耶稣来不是要废除这个律法，但是你怎么解释？有时候有一个经文，耶稣不是。有人把这个法利赛人呢、啊，这些人呢、啊，把这个在行人里面这个女子，把他带到耶稣。耶稣当时来说呢，这个女子她犯了这个行淫啊，当时来说她受的惩罚是死刑，对不对？用石头把她钉死的，打死的。但是耶稣在旁边写几个字，对不对？他都说了，耶稣这个女的她犯的是死刑的东西，耶稣有惩罚她吗？最后让他走掉，你怎么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呢？怎么解释啊？其实这一段经文耶稣没有说死反对死刑啊，他只是问这个问题，问什么？对啊，耶稣是要求根据摩西的律法，要求有什么有见证人呢、啊？没有吗？没有，耶稣就把他怜悯他了。所以这一段经文不能够用来去说耶稣是反对这个死刑，对不对？这个 context 不对， context 不对。所以耶稣讲只是说走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不是说没有死刑你走吧，没有这一句话里面，对不对？所以不能够用这一句话去说耶稣是反对摩西的律法，耶稣是反对旧约圣经的规条是死刑是不能够执行的，对吗？对啊。好了，我们再想就是说，旧约圣经我们一直都认为啊，旧约跟新约它有关系吗？有关系吗？有啊。但是有一些人误会了，他就以为了，有些以为就是旧约没有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新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只有什么？叫恩典，没有律法了，所以摩西的律法把它掉掉了。这个想法，可能看来不太好，对不对？我们认为旧约的圣经是渐进式的，它是通过律法跟我们讲明。新约的律法是比较明显的、啊、这是通过耶稣表明出来，但是耶稣同学要讲啊，耶稣来是要把新约的旧约的律法把它成全，不是要把它废除。所以耶稣对摩西律法的理解，我们看见旧约的律法还旧约的吩咐说死刑要执行，这个死刑应该还可以的啊，不是没有废除的。另外我们再看这个，不单是摩西的律法没有废除，我们再看这个挪亚之约。什么是挪亚之约？你都知道了，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不是神有洪水，其实神就是执行这个死刑啊。洪水杀了很多人啊，然后跟挪亚就是立这个约，这个是挪亚之约。 约。在这个挪亚之约里面呢，有很多条文，这个规定挪亚之约里面神说四跪的交替不会停，然后他说动物对人有这个惧怕的感觉。第三，洪水以后人可以吃这个肉，人可以吃这个肉啊，吃这个肉。然后神也应许不再用这个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些人有神的形象啊。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把这个有神形象的人把他杀掉，结果是什么？结果他是亚伯被处死。所以在这个挪亚之约里面呢，也讲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发现挪亚之约里面的东西所有都到现在都是可以应用的，适用的。为什么其中这一条说如果把有神形象的人把他杀死，这个人也，他说挪亚之约说这个人也要死，也要惩罚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呢，我就发现呢，挪亚之约它不单是应用在旧约，它也可以应用在新约。每一条的条文在现在都可以应用，我们现在可以吃什么肉啊，都可以吃肉啊，动物也怕人啊，这个都通了。为什么另外一条就是你杀了有神形象的这个人呢，啊，都必须处死，这个挪亚之约所规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认为呢，摩西之约没有废，耶稣来不是要把摩西律法废掉，然后挪亚之约也是规定这个东西。挪亚之约在旧约是怎样，叫新约也是怎样，没有改变。然后根据罗马书更明显的教导，罗马书保罗是怎样讲啊，就是丈夫是神的用人，罗马书十三章讲啊，丈夫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越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记得很清楚的圣经。然后下面再讲，就是说人要向丈夫纳税以外呢，还有这个丈夫的佩剑是什么？不是空空的，是可以执行这个死刑的。根据这些保罗在罗马书的教导呢，我们认为啊，保罗跟耶稣一样，都是赞同啊，丈夫可以审判这个不公义的社会里面的一切犯人啊。所以我认为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执行死刑是可以的。请同学投我一票，譬如你辩论这次演讲了好不好啊，都是这样哈。谢谢大家，然后就是啊，好，对，大家我们就下个礼拜就用这个方法了哈，就是怎样辩论呢？讲你的观点呢，对。但是从这个理性的角度去看呢，我们发现这个矫正主义对还是报应主义对？我认为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报应主义的道理比较合理。从理性的，矫正主义就反对了，矫正主义就认为，他认为啊，刑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罚一个人，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叫他，譬如说我们家中的小孩他做错了，我们骂他，目的是要，最主要是要打他，要打他还是骂他？不是，这个是个途径，我们最主要的通过叫他打他什么东西了哈，目的是要教导他，教化他，使他变好。如果是这样的，刑罚的目的是要教好他，如果你把他执行这死刑以后，你怎用最后这一道就板，那怎么样？那不好啊，都是这样啊。另外的目的，矫正主义讲啊，就是为什么死刑不能够执行呢？第二个理由，虽然啊，杀人犯，虽然这个杀的有神形象的人，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杀人犯呢，他本身也有神的形象，对不对？如果他有神的形象，你把他杀死，看不通啊。圣经明明说嘛，有神形象的人不能杀。现在你就说赞同这个死刑，你就这个杀人犯也有神的形象啊。他有神的形象，他的生命就有尊严啊，你就不要不要弄啊。所以母和小蛇拿一种血债血偿这种报仇的心态呢，他就反对了。我在香港看一本书，这个看一本书，你看的这黑白分明，知道哪一本书吗？黑白分明哪本书的作者就是他，就是影响啊。他说，社会上现在完全解释道理，但是杀人赏命，这不是公平的。现在完全是公平，杀人赏命不能够，因为你杀这个人。有神的形象，无论他是无辜还是有罪，但是他既然他有神的形象，他就值得我们去可怜他，不要取去他的生命。这个怎么看？这个理由好不好？好，第三个理由，他说：“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耶稣来世上主要工作是什么？救人嘛，怜悯人嘛，爱人嘛。他的工作就是慈爱的工作。既然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以爱去爱我们，耶稣不是讲的这个比喻吗？就是为了世上的灵魂啊，耶稣把99只小羊放下来，走去找一只羊。耶稣把90只羊放下来，绝不表示说为了这个一只小羊，它的生命的价值啊，不是很重要吗？所以矫正主义说，圣经在理性里面，你再看清楚，你会发现啊，新约圣经啊，它也要反对使用死刑的东西。我就认为这个看法对不对？我认为不对，我的理由，我每一个都。逐一的去驳他啊！我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刚才是说嘛，刑罚的目的是要教化罪犯嘛，对不对？教化教导他们呢、啊。但是我们认为啊，圣经也指出啊，死刑是可以满足公义的要求，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啊。你要把这个人把他执行这死刑，是要维护大地的要求。维护这个神公义的标准，你看，如果这个标准维护这个公义的标准很重要啊，如果不重要的，神就不需要叫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要救人了、啊，救我们了、啊，他一定需要耶稣钉十字架吗？他的方法来说。在方法论来说，神是有权，因为神是最大嘛，对不对？他有权要放谁就放谁，要你想天堂就可以。为什么神偏偏的要预备选择，要一个无辜的耶稣、无罪的耶稣在死在十字架？神用这个方法就表明出神要彰显他的公义。当公义，你杀了一个无辜人的这个血流了这个无辜人的血，你这个公义的要求就把它扭曲了。扭曲以后，一定要找一个方法维护这个公义的本来的原状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神连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也要把他杀掉。所以何况其他人如果犯了死刑，他既然他破坏了这个道德的要求、公义的要求、公义的标准，怎么把他维护过来呢？还是要执行这死刑。刚才不是讲了什么母和少说讲什么报仇， 你要分别啊。我们现在讲丈夫执行这个死刑，跟我们个人呢、啊，个人母和嫂说呢叫报仇的东西是不同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自己用我们的私刑，乃是让丈夫去执行法律上的公义的要求。这种的想法跟母和小说所讲的这些杀人呢，要他身体上受痛苦啊，这些东西差别很大，对不对？可以吗？所以执行死刑这个惩罚的这个目的不一定是要教化他。有一些囚犯呢、你不杀他，你不执行死刑，可能很危险啊。可能他以后还继续杀人呢、啊，有这种人吗？我们也有听过啊，对不对？对呀、啊，所以对这些人，如果这些懒惰的杀手，你说要教化他，不如你跟圣经另外讲吧，这叫满足圣经的要求更好。好啊，第二点呢，我要播他。第二点我们讲啊，这个有一个人讲的是说，杀人犯他也有神的形象啊，不能杀。但是我们告诉你，杀人犯他的神，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他这个生命权呢、啊，不是绝对的。所有的生命权必须受制于神的公义的标准。神不是说吗？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呢。我们不要把神的爱看成是一种 romantic love， 罗曼蒂克的爱，总是好好好啊。神的爱是有标准的，因为神的爱是神圣的爱。神圣的爱不单单只是一种利爱，也是一种满有公义真理的。如果不实行这一种有公义圣洁的爱，可能问题更大，变成什么？变成是好人做坏事啊！所以根据这个理解呢，我认为呢，杀人犯的生命权它不是绝对的。杀人犯的生命权，他乃是必须受制于神自己的公义的标准之下，对不对？第三个理由，刚才不是讲，耶稣的工作是爱的工作吗？所以不能够执行死刑吗？这个看法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啊？我们再看清楚呢，我们发现耶稣的工作不单单是一种爱的工作，我们再看清楚了以后，我们发现耶稣的工作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哈西的工作，一种是异常的工作。什么是哈西的工作呢？哈西的工作是 proper work， 就是说，好的工作啦，就是他来到世间是要请教世人啊，关怀世人啊，以善善恶啊，这个都是施哈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圣经里面明明讲明白。耶稣来到世间的工作也有异常的，所以异常的英文是 strange。 什么是 strange 啊？因为他来的不单是爱人这么简单，他也要最后他也要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施行这个审判。虽然我们认为耶稣施行这个严厉的去惩罚罪人呢，看来是不太好，所以我们称为是 strange， 异常的工作。但是神在几方面的工作啊，圣经是要清楚写明啊。你不能说耶稣只是爱，这个不通。耶稣也是有合适的工作以外，也有异常的工作，这个可以吗？有时候神是使用在时间里面的惩罚去推逼人信耶稣。有些人呢、啊，他做了错事以后啊，他不认错的，有吗？啊，所以到了最后一个关头，有时候他认错了。如果他信了耶稣以后认错再信耶稣，有时候神在时间里面用这些 strange work， 异常的工作，是为了要帮助他拿到这个永恒里面的宽恕。这是三点啊，啊，在啊，所以我认为死刑应该可以执行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好不好？啊，第一点就是说，他说死刑罚的目的是要教化这个罪犯，但是圣经不是要讲吗？刑罚的目的是要满足神的公义吗？维护大地的要求吗？啊，所以刑罚是可以的，死刑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死刑不要像那些母和小说哪一种报仇的心态一样，那是追求公义的原则，这可以了。第二点就是说，矫正主义说杀人犯还有生命权，我们就说杀人犯的生命权他是有，但是不是绝对的。杀人犯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这些的生命权也必须受制于神公义的标准。第三的理由，耶稣的工作是慈爱的工作，所以怜悯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告诉你，耶稣的工作不单是慈爱的，也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啊，所以死刑应该是可以的。你赞同吗？看到讲到这里，你认为死刑可以吗？应该执行吗？
可以。
啊，对。
我想举个例子。
好。
我在南非待过很多年，那个南非在1994年这个白人执政之前都是有死刑的。
哈哈。
在1994年黑人执政之后，所有的黑人就废除死刑。
哈哈。
通过这个之后，所有的南非社会治安以及所有的道德水准都直线下降。那么黑人他们就庆祝没有死刑，所以他们真的。所以南非的一些城市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是因为几个原因才他的
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中国人说自恋是用重点，啊，重点，啊，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死刑的执行也是很重要，但是你还要小心哦。你看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是有死刑的，但是你看到吗？这些人打劫的这些人啊，他们杀人啊，杀很多的。你问他是什么原因啊？他说我杀一个也是死刑，杀几个也是死刑，多杀几个也是。我把妇女强奸了，对不对？强奸以后为什么把他杀死呢？我强奸也是死刑。把他杀死也是死刑，所以有时候你要在这个，所以就跟你的讲法，你就认为执行这个死刑就能够帮助这个社会治安比较好一点，但是也有可能你要执行这个死刑呢，这些人呢，啊，因为他知道，譬如说抢劫银行，他知道。结果如果把他抓住了，他就死刑，所以他比较残忍，他就拿，如果有枪，他就一定要啪啪啪，因为他知道抓住了，他一定死。所以从两个角度你看哦，所以执行这个死刑，就是刚才同学说，哎，是好的，但是可能在我们中国的处境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就来了，
就无期徒刑关到死，
哎，对，
无期徒刑关到死，
对啊，啊，
社会成本啊，他每天叫他扫完地才有饭吃啊。
我看在美国这社会成本比较高了，在大陆不高了，
器官还可以卖，
对了，我。你看我们中国的，不是中国，香港我看的都是这样啊。你去坐炉啊，出来都是很瘦的，吃的不好，对不对？吃什么菜啊，都是菜干，就是什么你不要在街上买的东西，你不要的都是送给他们吃了，对不对？所以在香港啊，在大陆更厉害，我看台湾都是差不多的，很好的，哦哟，还有饼干啊。哦，那为什么扁还要做倔石那么好吃？ 啊，不是讲笑的。但是问题是说，在美国，我这很奇怪，美国这些坐炉的出来以后，他的机遇还有很厉害的，对不对？对，所以在可能在香港，在对香港是现在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在中国呢，这个成本不高了，成本不高了，但是还是要赞成这个死刑吗？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度去看，哪个角度？处境。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执行这个死刑，这个是很有，他一定有见证人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啊，见证人就是比较，看来是比较准确了，他不会接纳这个完整的战功啊，但是在这个现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真是这样吗？但是，在处境里面，我们可以再看看，要执行死刑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有在处境里看，有一些人赞同死刑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处境里面他就用一些例子了，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1973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是Blins Bond， 不是 James Bond， 是 Blins Bond， 这个 Blins Bond 呢，他在美国这个伊利诺州57号公路，他把一个辅员枪杀了。 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呢，这报道就是这个辅员，在人家把他看到了，在他旁边求他饶命他还是将他的在他的腹部里面把他一枪啪，看到他打了以后他还没有死，还在伤人的几分钟以后，他向他喉咙再开一枪把他打死，了结他的生命。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辅员杀掉呢？没有理由，不是什么，就是要钱啊东西啊。所以呢，政府呢就把这个 Brinsmore 呢判刑判了几，因为在美国这个伊利诺没有死刑的美国有一些州有，在伊利诺是没有的，所以政府把他判了几年呢？判了1000到3000年，这是很懒学的杀手了。这个人为什么要判他1000到3000年呢？这是保障他不能够饱食出外，他一定要坐炉坐到他死掉。所以这个人呢，他在坐炉的时候他怎么做啊？他根本知道不能够出去了，所以他没有改过自身。最后他怎么，就是他把他的 roommate 杀掉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终身不能够出去了，现在我把他 roommate 杀掉，我也是终身不能出去，更好。为什么？现在大哥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哥，所以他把这个温美杀掉。哇，这个人啊，真是太危险，对不对？太危险了哈！这个人，你看了、啊，如果不向他执行这个死刑，他会怎么做什么？他会继续的对别人啊构成很极度的危险。所以有些人就说赞同这个死刑的执行，在促进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呢有些人也反对死刑。什么人呢？我反对死刑。在这个中国的从这个中国的促进里面呢，可能执行死刑可能还是不好。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啊，因为死刑是一种的刑罚，能够回头吗？你白人是不能够回头的，这是很危险的东西啊。譬如说在这个刊登我的60分钟时事杂志里面呢，他曾经报道了三宗三个人啊被判这个死刑的，其中呢他后来发现其中有两个人呢，两个死囚呢，他是给这个警务人员呢屈打成招的。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那个是他太笨了，他人家给钱他叫他去应，他是杀人的， 他在这顶包了，顶包以后他没有想到他会被判这个死刑，他顶包以后啊，原来要死刑的，他就说哎，不是我了，不是我，太迟了。最后行以后几年以后都发现了，我以前92年时候在这个 Philadelphia 念书的时候啊，我在这个 Westminster 念书啊，当时我就应试园长了啊。但你在 Philadelphia 你知道很出名叫 South Philly， 我记得很清楚了。South Philly， 你要去过 Philadelphia 玩吗？你去过 UPenn 吗？ UPenn 是很出名的大学，但你知道 UPenn 是在这个 South Philly 的，所以你在坐我开车在开错了，过了几条街以后发现走错路了，走这个dead end， 全部人走出来看我，出来看我的都是黑人的，我才把他想想啊，对对 ，sorry， 我说我就 sorry， 因为要掉头也很麻烦，慢慢掉头，为什么呢？因为 South Philly 呢都是很出名，就是有这些贩毒啊。这些接案的就很严重的，但是呢，最后我还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呢，这个 South Philly 这个死政府、破产了，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个城市很奇怪的，他的警察都是白人的，他的罪犯都是黑人的，所以很多很多黑人啊，他都把他找住以后呢，都是屈打成招的，根本没有贩毒。是他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然后警察说我手伸发现他有，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最后是政府就是破产了。你就看到，所以你要看到，记得这个 O.J. Simpson 听过吗？啊，当然也是他要坐炉了，但是以前他把他太也杀死，对不对？最后他怎么走出来啊？陪审团很多都是黑人，他在用这个，这是白人屈我的，白人诬告我的，所以因为这个理由，陪审团有很多也有黑人呢，所以判了他这 O.J. 先生这种没有罪啊，释放了，还记得吗？这个案件都是这样呢。所以在美国的司法制度里面呢，很危险啊，不是美国司法制度不危险，为什么呢？美国的司法制度里面呢，他已经解析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你要找到证据去证明他有罪，他才是有罪的。啊，对，无罪的，抓住他是基本上他是无罪的啊。所以在这个想法是比较舒服啊。如果人家告你，你怕吗？当然怕了，但是也不要怕得要死。为什么？第一，政府是找解析你是没有罪的。第二，还有什么？最后是要陪审团了，对不对？所以应该是很公平了，也有出错，但是出错的机会，比如说 South Philly Philadelphia 这些出错的机会也有吗？有，但是比较没有了。你看 O.J. Simpson 这个例子就看到了啊，所以他还是能够走出去。这是美国的司法的制度，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司法制度是怎么样呢？我们有这个陪审团吗？我们是怎么判案的？在中国你知道吗？啊？谁知道？中国是怎么判的？怎么判你是有罪的？譬如说你杀人，他怎么判的？
证据
啊！但是证据是谁去判？法官判的。所以这种判跟美国的判是一样吗？绝对不一样。美国的解释你是没有罪，然后陪审团判的。中国是怎么样？对呀，中国你把他抓住以后，他就认为你是有罪，然后他用什么方法？哦，我们中国很厉害，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包仓包青天，很久以前明朝一直以来都是几个方法，都是这样判的。所以证据是谁去看的？法官，这是官员呢，所以官员去判的，问题就出来了。法官判，法官自己看，自己判，跟美国的 自己看，然后你可以剥，剥了以后不是他自己判的，是看他死刑的，特别是死刑的东西，看陪审团了、啊，对不对？然后陪审团是哪几个？两方的律师在检的时候，他都有权，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都有权的，啊，所以看美国的司法的制度是虽然是用很多钱啊，但是是很保障的。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个保障？你会知道，在这个你看过这个美国的这个 Salem case 听过吗？ Salem Witch， 美国的历史里面呢，在这个 Salem Witch 没有听过。这以前呢，有一个人呢，他是美国以前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这用这个巫术 Witch。啊，判了这个巫术，在美国当时时代，如果你就是弄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死的，啊，最后呢，这个人被找住了，谁去说他是弄这个巫术的？几个小孩，巫术 ，witch 啊 ，witch work 巫术，然后他有几个小孩，他就告这个人。原来为什么这个小孩要告这个人？这个小孩指证他，对，是他有谋事的。最后政府把他杀了，杀了很多人，一直在找，杀了很多很多人的谋事。因为这个事件以后呢，美国政府就变了以后呢，就是找到人以后呢，就当他是没有罪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这几个小的女孩她要指证这个人？这个人犯弄这个巫术，这个人也有。为什么这个几个小的女孩会怎样呢？现在的书里面都是这样想啊，都是当时里面女生的权柄都是很低啊。你知道，我女生是19几年才在美国有选举权啊，一九几年？应该要到1960年代才有。是真的，你不要看美国是很进步的社会，黑人能够投票权是也是在这个20世纪才有的，黑奴释放了，但是投票权有没有还是要20世纪，女生能够有投票吗？还要到1960年代，你看我们中国人也很惨了，我们中国人几时在美国在 California 我们可以生活比较好一点了？也是要到1960年代，你知道吗？1960年代以前啊，中国人都要住在 Chinatown， 为什么？无论你讲英文很好的好，你有大学毕业，你很多钱就好，都没有用。为什么？在这个湾区，这些白人不把房子买给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都住在 Chinatown。当然了，1960年开放的时候，因为1960年。是年代1960年代是这个美国社会一个很大的突破的时间了，啊，都是这样啊。不要讲整个，我们讲go back to 这个Salem Witch 啊 ，Salem Witch 这个 case， 这个 case 里面这几个小的女孩啊，她为什么要指证人呢？因为女生的权柄很低，所以她发现哎，她指这个法官都听了，她的感觉很什么？所有的女生都没有这个权柄，但是她的 attention 都坐在她身上了，所以几个女生就在玩。哎，这个有，这个是讲巫术的，因为这个 case 把很多有一些牧师啊，很多人呢无辜辜的把他杀掉以后呢，美国政府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一定有这个陪审团，然后呢，一定是把他抓住以后，一定是看他是无辜的，有这个。这个 case 才会变成的，但是在我们中国里面，我认为是把判这个死刑是很危险的。你听过这个名字张子强，听过他的名字吗？台湾来的听过吗？都没有听过。哎呦呦，这是很厉害的人呢、啊，就是你听过你讲啊，没听过？哦，他在这个他最后政府把他，他是在香港，怎么样啊？他是大陆的，去的 香港，然后香港里面呢找的这个李嘉诚，听过他的名字吗？李嘉诚听过他的，他李嘉诚以后，他好像是把他的孩子绑架以后，然后他自己叮叮咚走到他家里面，然后山里面有很多枪，然后要他拿很多很多数十亿钱，告诉你你的孩子在我手中，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给这个钱我，不然的啊，你不要报警啊，报警你要死。最后李嘉诚就是给说，我不能够给你几十亿的钱，因为我虽然有钱，但是一时之间我不能够拿给你，对不对？我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只可以给你几亿，差不多是这样的啊。最后他拿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因为没有证据，香港政府能够帮这个李嘉诚去做什么吗？不能。所以呢，他就跟听说了，我讲这东西不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看戏讲的，啊，看戏讲的。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在香港很轰动，所以把它拍成这个电影，把它拍成电影，你就看到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然后呢，听说是李嘉诚呢，最后他在找这个找中国的领导人，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说请你跟我办这个事，结果呢中国政府就把这个张子强把他炸住了。炸住的时候呢，法官怎么判他有罪呢？没有证据，对不对？但是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这一部电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其中一个证据啊。所以这一套的我听说的，就是这些新闻是已经讲了，就听说就是这一套的电影，它是其中一个证据，啊，我看这个人张子强，这个也是无恶不作的人啊，最后就是大陆把他枪毙了，他都死掉了。但是问题对我来说，如果这个事是真的，我不是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他的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是这个电影。这个可能啊，如果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也是感觉，如果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 Salem case Salem witch 这个事情里面，我认为啊，这个没有这个法官自己判的，没有陪审团的，这种的东西呢，如果把人判成是死刑啊。因为这个死刑是不能够违转的，对不对？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认为会不会太个再想想，特别在中国我都听过了，我们在香港都懂了。你有时候你在中国买什么东西，这个哎，这个名牌拿了这个什么金会长，拿了这个2007的金会长，所以这个东西很好，你都听过吗？所以你去买它，是不是？但是你都知道了，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了，啊，这个都知道，这个涨是怎么得来的？哎，对啊，不是所有了哈，但是很多都，也有是怎样呢？在中国就是有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这些长汉啊，对，是我们能够相信他吗？在中国的情况现在是怎样？所以如果能够要执行这个死刑，会不会也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人你去了，人家诬告你，你是有罪的，哈，这个是很。在中国里，人家告你，你就啊，真是怕得要死了，对不对？所以，因为死刑是不能够回头的，所以我认为啊，在中国是不是要执行这个死刑呢？我就在这个，像两个我都认同的，但是到了出庭这个角度里边呢，我就不举手，我还是。 对，
去年有还是前年他们有一项改革。
好，那感谢主了。最希望是到这个最高人民，哎，那就比较好了。平常一些地区的都可以，就是。
台湾的死刑也是要法务部最后确定才能执行，不止三审，最后送到法务部还要再决定，法务部长要，所以很多 case 都判死刑，但是都在法务部长那边就停。
所以台湾有死刑吗？
有死刑，但是这几年已经没有执行了，有那个法律在，但是都没执行
了。哦，这是没有了。
没有，就是关着啦，一直关着，打算就把他关到死啦。啊，但是死刑也不敢废啦。怕人家以为说哈，反正没死刑了嘛，
对，
所以等于死刑是在，但是都没执行，所以那些人打算就是把他关到死
了。哦，
就
是
法官可以判死刑，啊，但是不一定会去执行，但是就是把你关到死。
对了，对了，不一定关到死，这可以释放出来。
没有，通常。台湾的特色不包括死刑、啊、
哦，
特色假释都不包括死刑
啊啊，所以我们香港是跟英国，香港跟英国就是说你都知道了，这是判的死刑，但是最后都是终身的监禁，然后呢，都是对，但是最后就是做不是做二十多三十多年你就出来了。都是出来，譬如说我们也有个很出名的例子，他这个有人叫做 Mandy， 他是现在是福音歌手了，他现在到处到这些学校啊，告诉他不要做错事啊，教这小学生啊中学生讲啊，为什么呢？他以前在这个二千这么以前就是去打劫银行啊，把一个有两个年轻人打劫银行，刚刚警察过来，他就把这个警察杀死。所以这两个人就是后来把他抓住了，抓住就把他判的死刑，最后也是终身监禁。所以他坐了二十多年就放出来了。他在狱中就是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去自己在狱中念书啊，最后考试合格，考了这个卫考啊，中学的卫考，最后也拿到这个学士的学位啊，所以在1999年，他就放出来，做了二十多年啊，这个人很出名啊 ，Mandy 叫做，所以有些人就说不判死刑的原因是，第一就是司法制度。可能出错，特别是在暂时中国里面冤案太多了，所以我认为美国还可以，但是中国不要了，冤案太多了，有时候是要把你的东西去卖钱，而判了啊更危险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你判到死刑。但是你不判他死刑，你给他终身的监禁，他也可能给他一个新的机会，就像这个 Mandy 一样啊，对不对？他最后哎，这个坐了炉以后出来是蛮好啊，啊蛮好啊啊。然后第三个原因我里面讲的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可能不太好了。第四个原因呢，我们再看。旧约圣经里面，圣经讲这个死刑其实也有弹性的，啊，对于一些的东西，法律上规定你要死刑的，有时候也有弹性的。比如说，旧约圣经有一个规条是怎样讲啊？就是如果有一个牛主，他知道他的牛是为经常发脾气的，为撞死人的。所以如果你不把他已经将一个人撞死了，第一个是意外，对不对？第二个你们要把他绑好，这个牛再把另外一个人撞死掉，拿这个牛主他会做什么呢？他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会被判死刑。但是要不要执行呢，也要看这个商家怎么看。 如果这个商家死了的人呢，他认为他可以用钱去赔偿啊，如果他接纳的，他也可以用这个本来要致死的，但是如果他愿意配这个赎命的价银、赎命的金钱，他可以不死，他可以不死啊。所以我就发现旧约圣经里面的条例也是蛮有弹性的啊。既然是怎样呢？会不会在这个判处这个死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虽然圣经是赞同的，但是在中国的处境里面，会不会也同样的也可以弹性的处理？不要因为太多冤案是，真是很危险，对不对？真是很危险。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都认为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以言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不是就一种惩罚的角度去看的，乃是从一个也是从怜悯的角度去看，去看这个死刑的执行啊。所以从处境里面，我就发现，我的感觉，我就认为中国应该不执行死刑更好，是这样的想法。你感觉怎么样？
对，
在南非不知道了，不知道哪边的处境了。
那犯罪率不会
啊？
如果真的没有死刑，那犯罪率不会更高？中国人很多，
应该靠教育啦。如果不靠死刑，那就是要靠教育啦。
这样推动这个免费的教育还是蛮好啊，
教导
好啊。好了，中国是怎样？美国怎么样？加州有死刑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对上网啊，你跟我查一下啊，查一下。加州有死刑啊，应该有。但是如果美国的司法的制度是比较完美一点，所以他美国可以死刑吗？没有执行。美国是一个省份跟一个省份不同的，要看你是在哪一个省份哈。所以有死刑的，有死刑的，要看每个省份不同。但是照我所说的，我刚才所讲了，就是这个黑白的，美国有黑白的关系也是很，虽然它是有制度比较好，但是黑白的关系都是怎样啊，都是不太，所以死刑是怎样最后一步，但是要执行是不是还是要小心一点好了。
加州目前有650名被判死刑的犯人等待处死，但是因为技术原因被法院下令终止死刑15个月以后，美国的加州监狱当局提出一套新的注射死刑的程序，也就是说加州是有死刑，而且有650个被判死刑现在正在等。然后州长斯瓦辛格当日也就新的注射死刑发表声明哈，
怎么讲？
希望法官禁止做出裁决，使得该州就是加州能早日再恢复执行死刑，也就是说有死刑，但是一直没去执行。那他们现在就是提出一个注射死刑的方式吧。然后美国其他有36个州执行注射死刑。有36个州。
好啊，看看你自己去投票啦，赞同还是不赞同啦啊。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在美国继续发现有一些的冤案出现的，是有的啊，有的，这个久不久就听到的。我如果是这就代表他这个司法制度还是不完全，如果是这样还是没有比较好， 因为不要，因为这个是最终极的，你把一个人杀掉，后来就是时代杂时代时事，你我们讲讲时代杂志里面讲讲六十分钟时代杂志的时间在讲啊，这三个人都是这样死掉了，最后也是查不出，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感觉想想吧，也不见得有死刑这个社会会变好一点，对不对啊？我的见解是这样啊，你的见解你自己想想啊，要是这个伦理方法都是这样啊，有时候你去慢慢再看，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三经的角度比较强，有时候你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死刑里面我就发现这个听了以后都好的理解好了，但是这个出经的角度这个角度也是比我的感觉这个角度比较强一点啊，所以对比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再接你啊，所以下一次就是先辩论，然后下一半堂我们才教书。